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谈到那个破太峡1041页哈，这里面他因为这位大德他在住宿的时候，面很多了啊，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在很多地方重复，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静下心来细看哈。有些地方这样谈，但如果不是很熟哈，因为早上讲过那个语词啊，其实有时候反而会产生误解，产生误解。那这个误解，我想这个会产生误解，并不是说这位大德的认知上有问题，其实他点出了我们平常在修空观的人的一些盲点，这一个部分其实点出相当多哈，很值得我们细看。只是在叙述的，就好像我们这样口头在叙述，后来把它整理文字。所以这里面有时候从这个角度讲，本来是应该顺序这样讲，可是突然就插另外一个角度来啊，那这个是无可厚悔的啊，因为在叙述这个道理的时候，有时候必须各面俱到，但落入文字如果看不清楚，有时候会产生，怎么这时候在破太峡的时候会谈到破太广的地方，那变成会误以为到底这是破峡还是破广啊？太宽还是会怎么这样啊？因为刚才讲到说那个，因为我们在安立什么叫自信的时候，会有给自信一个意义定义嘛？自信基本上都是要不靠外缘的，那也必须要是长的。简单来讲，其实就是不带缘，而是长性的。那所以说，如果凡是符合这个东西的，那他就是待破，世间法是破。那这时候这位大德就举出了，那空性其实也有这种大角度，如果你没弄清楚的话，你就会把它破了，你会破了这个空性，那变成完全完空了。可是实际上反过来，如果你把空性也看成我们讲的空性的常，跟世俗地诸法的那个常性，其实就是不同的意思。所以在佛法里面讲常乐我净，其实就是这个常义的，就是说它本身不带缘的常，所以方便讲常，方便讲我。但这个我和我们凡夫在执着的常乐我净是不意义不同的，那个我是方便用个词讲一个我，并不是有一个我体的我，是因为它不带缘故。所以在经论其实讲得很清楚，可是众生里面讲说，哎呀，那个涅槃经根本是外道见，谁可你自己不看清楚，他那个我是因为他不带缘故，他不带缘，为什么？因为他是极灭义，怎么会有带缘呢？这个极灭是灭一切分别而成的，灭一切自性见而成的，这个极灭怎么会是带缘呢？不带缘故为常，因常故说为我，是这个意思。那其实如果没弄清楚的话，你会把空给破掉，那破得太广了。因为空就，也就是简单来讲，你这个定义啊，这个定义是不是够了？这个定义如果定得不恰当的话，其实你如果没有适当抉择，你会把空性也给破了，空性的意义给破了。但实际上我早上讲过，在唯识里面，在立这个三个自信的东西的时候，它纯粹就算在世俗地，因为空并不是真的有空体，所以它不会破那个安立意啊。就像中论里面讲，意名是假名，连空意是假名啊，空意是假名，所以它不是世俗存在。众生对世俗存在的东西执着，我才破你。但那个假安立的那个建立的空义，并不是建立空体，是建立空义的话，那个不需要破啊，那不需要破啊。当然，后来在经典里面，有人空在执着空，就用空空嘛啊。可是如果再执着空空，这就空个没完了。为什么？其实空一光一个空字就可以了，但有人就会分小空大空，中论里面就有这个问题，中论谈的就有这种问题。但后来如果小空用大空来破它，破完就是顿变空空，对不对？空空如果还止呢， 那没办法了，那智慧，所以在修学这种甚深空义的时候，很怕智慧不够的人谈了以后，他会无尽的一直后退，空空空空空，空完了以后讲完空，他就多了一个空法；讲空空，他又多了一个空空的东西。那讲完空空空，他就一直要用以他的凡夫性把它安立自体。这种人其实闻空不得，而且反而会生更大过失。更啊，他以后你要讲说，我跟你讲空也不用啊，那个空我已经空好几趟了，哇，那空很简单，他已经空掉了，他人已经看空空你啊，啊，他就空，可是他误解空啊。好，那我们看破太侠里面最后第二行啊，我们如果一时我这样讲转不过来啊，其实有时候静下来自己再思考一下，最主要取我的意思啊，大家就比较懂。不一定要在文字上一直跟着，有时候一直如果事先没看，你一直要转不一定转得过来啊。破所破太狭者，彼具中论，他也具中论啊。自性从因缘生，则非理；若从因缘生，性因成所作；若性是所作，因何因道理啊？好，自性非所作，则不关待他啊。这里面他讲说。根据中论里面，自信一定是从自信，如果是从你如果又执着它叫自信，又说它从因缘生，这是错的，不可能啊！自信就自己为信，怎么会带因缘？这光名词就不合了啊！自信啊，如果自信从因缘生，则非理，没有那个又叫自信又叫从因缘生啊！若从因缘生，信因成所作，就是。如果这个法是从因缘生，他没有，他那个性不叫自性，那是为造作所成的。所以当我们现在在思，这个是一个重要法则，其实在中论里面这都是重要法则，但我们不大会用它。因为当我们在认定一个，因为这是一个空观的修行要领，当我们在认定一个法，你当然对它产生一个自性值的时候，你必须要找出一个理由它不带缘。他不带缘，你才能对他产生自信值。可是如果对他产生自信，你如果化解说他是带缘，那你就不应该对他产生自信值。所以当对我们当对一个法是知是世间法产生一个认定他是持有自信的话，其实你必须要说服自己他不带缘的。好，最近我在上课里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桌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桌子从木头成的，对不对？照理讲你应该知道它带缘的，所以应该不会执着桌子，对不对？可是你看如果动你现在如果要吃东西，你会不会放在桌子？哎，桌子虽空，对啊，吃饭拿个桌子来吧，不然你叫我这样端着啊，哎，他就需要抓桌子。而且你虽然知道桌子是因缘和合的，可是你还蛮在乎的，房子你房间里面桌子要是烂掉了长蛀虫，里面很多东西，你还是真想换好的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是不是经常明明知道啊，你讲的道理我都能接受啊，因缘生的，可是我明明就执着桌子的，对不对？像我现在我知道啊，我们身体是五蕴和合的，我都知道啊，但还是很爱的这个生命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其实你注意看，我们任何一个法，包括我现在坐在这里，有多少法你知道吗？我坐在这里呆呆的，就好多执着了，就这样。为什么？第一个，我不需要执着色，我不需要执着椅子。那我执着椅子的时候，要知道椅子一定在坐地面上，如果椅子刚好在水上，我也不会去坐它，是不是？我在认定一个法里面有众多因缘来支持，我认定椅子为真，就有这个真会认定地面为真，地面为真会以为我人是真，我人真你们是真，众多真才会形成一个真，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供一个概念坐在这里，都有很多的本来是假的法，而你自以为真了。这样你们听懂吗？就是说其实你不要以为你坐在这里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我很乖，我你看我都现在都不起念头，哪有不起念头，你屁股坐在哪里都还记得的， 你也现在没半吨，对，你还抓着我。所以当你表面上一时对这种看破，其实当你这个小看破的时候，是由背后众多肯定的小小理性认为它是空，所以你在空它的同时，其实是以有更多的因缘是肯定它存在的。你所以说，我们假如不变看一切法带缘生的话，你理论上认为你可以放下，你真的能放吗？没有，因为你在很多面是，你在否定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面是同时在肯定它。所以它有没有实质价值，对你来讲是有的。那你只是现在，我就像早上讲了，我们是在众多肯定之下保留一点空间啊，但这是假的。其实这个假的对你有什么作用？根本撼动不了你其他各面的对它的肯定。所以像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经常就是边修边持回来，就是我常说的，你为什么要你左手放下啊？真的要放好，那就右手抓好。你看我放给你看，我多用功，依教奉行。他说：“那右手呢？左手放了，那右手了？哦，右手要放啊。好，等一下哈、哦，那两脚站稳。你看，我也依教奉行，放了啊。你看，可是他有一个肯定啊。可是你那双手放了，脚有肯定，手会跑掉吗？”这不是暂时放开，手还是被你黏着的、啊、对吧？那脚也不要，我、哦、脚也不行了、啊、等一下我先绑在柱子上，你看我现在都放开了，他没有一次真的放的，他看到是变观一边，那个观一边，结果他没有舍全部。所以他没舍全部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生一肯定，其他全部跑回来，全部都跑回来，就是类似这样。所以有时候呢，道理我懂啊，怎么放不下？你懂一点点的，因为你所放的远远不如你所拿回来的。你注意哦，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你如果注意看待这种观念，就是说你所修的远不如你所执的，所以你的进步很慢，所以你要有信心你不会解脱。为什么？你根本没有看到要领，你没有看到那个要领，你放不下，你会挂碍。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在修空的时候会惊醒起来？为什么有些人空了会惶恐不安？因为可见你其实是有挂碍。而当我要面临它空的时候，那我跑去哪里？那这个情形在哪里？在临终就会跑出来了。一切司令，我们跟大家提一切司令最后的念就是这样。那我呢？那我眼耳鼻舌身一直没了，那我一直认定我的那个我跑去哪里了？所以他依他的我爱呀、啊，那个执取心啊，会赶快创造另外一个下一世的六根六尘，连六尘都自己变的。因为他的六根为什么要六尘？因为要配合六根，我的六根没六尘，六根跑不来。那有六根六尘我才会存在，所以我依于我自己的妄想颠倒心会是马上陷入根生机世界。他就是需要这个，他需要这样。所以我说修行难不难？老实讲不难，但问题能接触到这个人少，是不是？我们经常努力修，但观念不是很核心的，这个很难去用语言表达。因为唯有你看得越彻底，你才会觉得说，我原来我以前修的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修行，也就是说好像在舍，其实根本没什么作用，就是因为你根本是带着众多执取心在做小修行。那所以说当你的观念要是具体的话，清楚的话，其实我一直在讲一个情形，就是因为他用语言很不好表达的，就是说因为本来没有实际东西绑住你，没有任何东西困住你，无护无托。那为什么你会被束缚？是因为你肯定它，它才束缚你。所以所有的束缚是因为你把它，你认定它，它才存在。所以它以破无明为核心， 那你一破的时候，不过是恢复原来，也就是说本来也没绑住你，你现在不过是认清楚原来你没被绑住，就这样。所以得来前不会功夫，所以应该是这个道理。但问题就是我们变成我们着意于对境界的种种烦恼一一的对峙的时候，却不知道真正的对峙原理是看清楚它，反而是先认定它为真，在一个一个对峙，其实这样的对峙是增长烦恼的，最多不过是人天福报，懂吧？这个要理一定要很清楚哦。假如你是修解脱法的，你要很清楚，如果观念不清楚的话，你很努力修但一直在原地踏，也就是所有原地踏就是不出三界了，因为你一直是站在肯定三界性的范围底下想要修舍三界，你一开头就肯定三界性，怎么会超三界？所以就一直在原地。所以我们来讲说最重要的核心那个起心动念、啊、那个观察，我们要讲说其实绝大多数人日常之中很少用到，不是吗？很少吧，不然你看看你今天到现在你动过几个这种念头，照见无影皆空，念是念的啦，道明照啦，以无影我念照见无影皆空，我怎么还不都贴得满满的，对哦。电视里面很热闹，现在节目都要走到那个非常极近，请问电视有没有动啊？没有啊。电视现在啊要大火哇、哦、好热哇、哦、大火，然后现在啊电视节目演到上啊火已经熄掉了，那你觉得真的电视本来很热现在变凉了，因为电视里面的火没了嘛，所以电视应该有最近比较凉一点，有没有？电视就算演冰天雪地，电视还是热的、啊、听懂吗？不会，电视里面节目是活的时候电视就特别会冒烟，然后电视在演冰天雪地的时候真的会有水汽冷的感觉，是你看的人在颠倒，或者的话就算电视的节目是冰天雪地，执着依然是百分百，不是吗？电视演火跟演冰它还不是就是那种颠倒像，就是那个功能在转，是，那你知道我意思啊？要不看清楚它，其实你根本没有直接面对生，你根本没有对知道生死嘛，懂吗？就是你看似修行修到很宁静的，其实跟那个电视演冰天雪地的一样哎，是不是？你就算你修道已经很宁静了，其实只要你还认知五蕴为真的话，那不过是电视演冰天雪地啊，其实它还是热的啊，它没有真的冷掉啊，它没有真的冷掉，你来揣摩一下。所以很多这种要领，是不是我们发觉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在平常所修的当中，其实距离这样的实际观察是不是有很远的距离？是很远啊。对，好，那我们就看啊、哦，信因成所作，若信是所作，因何因道理啊？怎么信是所作又叫信？如果信教是所作的话，所作就是代缘造业而成，怎么叫做所作？怎么叫信？还就是说变无信而已啊。因为论性就是，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讲说，当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执着的时候，其实是众生的很多的颠倒见。就是我讲的，我们经常以生命来论一个东西的存在，就像我以我的从小到大的这种情况来论我的存在，其实正因为它是生命，应该说它是不存在，怎么还呢？从生命里面执着它存在，可见众生里面隐藏了很多的愚痴啊，是。生灭应该是颠倒，怎么还呢？是生灭还呢？是认为有。好，自信会所作，即不关待它。如果是自信，应该是会所作哈。啊，这里面他就，因为他要破就这个东西，虽未明说，实未不变哈。这一段话没有讲，因为他有三个法嘛，其中有一个叫实未不变哈。但然具自信会所。 坐具啊，意即含有此意啊，因为挥手坐就是无常意啊，所以其实刚才立那个自信的三个法的道理啊，其实就是互相隐含的了哈。他说这句引这段话的时候，没有说到那个刹那无常的意思啊，不过其实就包含在这里面。入中论是则名言之，彼等不知中论所说之自信乃指空性。其实不是啊，因为这句话前面，因为他这样讲好像，其实前面这句话纯粹是就四熟地所案例的，其实是对的。四熟地一切法，凡是你要论自信就不能是代缘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讲说，入中论是言名言之，彼等不知中论之所说之自信乃指空性，好，这是要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讲的。我们讲说一切法的自信是什么？空性。因为一切，你看，我们讲空性就，因为它是另外一个角度，我希望大家能听懂，就是说，我们前面这句话有没有错？这句话其实是在中论里面常见的类似同样的思想，乃至在很多论证里面，凡是代缘生的就会自信，这个话本来没错。好，但有一类的，但有些人就说他这里要讲说，但不知道什么叫自信，因为有些自信是在谈空性，有些自信在谈空性，那这个自信空性能不能坏？不需要坏。另外我们这里面讲说，我刚才要破自信是破世俗地的这些自信啊，空性的自信不是我要破的，为什么？因为空性不可得，中论里面空亦不可得。但我们讲空是自信，是讲空是一切法的自信，这个自信是一种方便语词的案例，是空是一切法的真实性，因为一切法本不可得，所以空是一切法的自信，但并不是说法空性实有空性法，不是在谈这个。为包括我们的自信是什么？我们无自信，因为我们是代缘生的，所以我们是代缘生无自信，这句话对不对？符合前面那句话。但我们又方便来讲，我们有没有自信？有空性，知道吧？我们实无自信，这是从世俗地里面角度来，因为一切法无自信。那如果硬要讲自信，空性是我们的自信啊，那是不是有空性？不是，空性是一个方便案例词，所以空亦空啊，空不可得啊，是不是？这时候讲这个就对了啊。但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假案例词，所以我们不会认为说要去破那个空，因为它本质也就是即灭意，即灭的东西不落一切痕迹，不落一切因缘，怎么去破？因为我都讲说，我经常讲空就像那个不生不灭。注意我的用，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完了忘了，不大会把它一起配合来用。我们讲不生不灭，不是不生合成一个肯定词，是不去否定那个生，去否定那个灭。不其实是个否定词，其实你执着生，你执着灭，但空道理是要否定那个生，是否定意，并不是从不当中另寻求一个肯定，知道吧？如果从无常，我你看讲无常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无常不是有一个叫法叫无常，是那个常性被我无掉，无其常，是要否定那个常性，而不是在否定常性之后跑出有一个叫做无常性，那这样就你不得不孤丘比伯不会吗？对，就是你笑我，你笑我常，我笑你无常，中论就这样谈了。如果你不能真正依着无缘起义来讨论无常，你的无常依然是颠倒见。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观无常观出问题来，因为他不能彻底观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所以他的观无常是相对性，所以他会怕无常。无常有什么好怕？你现在快乐也是因为无常才快乐的啊，不然你吃冰淇淋，若冰淇淋从来都不会吞得下去，我不晓得你会你知道吧？我们会觉得甜是因为经过 喉咙，对不对？可是冰就是冰，我们如果一大口冰都不融化就在嘴里，你会觉得多好吗？那还好它无常，所以你会觉得冰淇淋好吃，对不对？而且假如冰吃下去还不融化，你能吃几口啊？马上肚子就凉掉了，对不对？还好冰淇淋会融化，不然你就没办法吃冰淇淋的好吃的味道，是不是？所以说有的人怕无常，无常就是一个法的法性而已啊。那我们讲无常，就是其实简单来讲，无常就无其常性，所以这个无是在否定它。所以空义也是就我讲的极灭，一个极灭它那个烦恼性，并不是在立一个空法啊。只要弄清楚它空不需要破，空就是否定一个东西而已啊，极灭那个颠倒性而已啊。所以当我们在观空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当我们观空彻底的时候，那一个依于颠倒性所起来的相对的缘起的 那种依他起的颠倒性会不会跑不出来？会。比如说我本来对这个东西有期望，但我现在发觉这个东西不是如此，那个期望心是不是跑不出来？跑不出来。我本来对他有，所以当我的心对一个法的那种极灭性观的时候，我心安住这个极灭意的时候，意义本来相反过来那个颠倒性所要衍生的相互依赖性是不是跑不出来？比如说这个东西，因为我对他觉得他很好用，所以我就会想用它。那我想用它的时候，因为想用它就要保护它，保护它就相关的东西就会一直衍生，对不对？可是我发觉它不但不能用，而且有害于我。像比如说我们有些食物，哇，觉得很好吃，很好吃，所以就会慢慢吃，吃完了吃没完的放在冰箱，不要让它坏了。当你发觉话就说啊，原来这个东西是垃圾食物，吃的会有问题，马上丢掉。那一旦丢掉，省掉少事，你知道吗？连冰箱也不用用，什么东西都不用，就一个简单动作，垃圾桶就解决了。好，同样的东西。当我们在观空的时候，当对某一个东西产生实质的观察的时候，你知道你会熄灭多少烦恼吗？因为那个烦恼是连着的，很多东西就生不来。所以你会相对会看到很多东西，很多相不见了，你生不来，因为那个烦恼性没起来，造作性不会出来。尤其是我们万法唯心，你从这个道理来讲说，心会起这个相分出来，但这个执着没有的话，它要起就起不来。所以在不断在修，还就算还没到地，你的思考很多东西就会开始改变，其实就会开始改变了。好，我跟他讲说，他说不知中论所说自性乃指空性，一切法以空性为自性，没错。但这个空性不是真有一个空性体，这个注意，这个我一直在讲，因为实际上我们到最后对空啊，为什么我这样讲？你不要以为你懂哦，有的人懂，有的人不懂哦。不然你试看看，请问空是什么？你经常空，要么有，要么无。你马上就落两边，你信不信？你不然你试看看，那空是什么？除非你很熟，否则的话，你一定用你的方，用你的习惯性，空要么有，要么无。而且当我们化解说空是空其有的时候，你的空法经常是断入无的那一边。你不然你试看，你可能不会感觉，在空是空有无两边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偏向用无来解释空，甚至你其实带着两头态度，就是说空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个什么都没有就叫空，结果还是有，听懂吗？一边是否定什么东西叫做空，否定完什么东西的时候又留一个叫什么都没有的叫空，其实既肯定它又否定它，这是我们一般人对空到最后留下来的认知是这样。所以它不是真的能体会空，很多东西就走到这里了。所以这些讨论啊，假如能对我们过去的一些学习的那种空法的认知有所提升，其实是意义很大的，你也大。如果你那个剑能沉稳下来的话，其实帮助是很大的。好，就是他接着讲，空性是常，不变不移，不假因缘造作。没错，我们知道那个极灭意。如果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透过这种讨论，假如说一开始听得很繁琐繁琐，可是重复重复重复，听久了你就 不会也会逼到会的啦。对，甚至我讲多了以后自己都会讲了。嗯，好不好？不讲因缘造作，若是因缘造作，因缘变时，果亦因变了，而空性不如是啊，不如是随它而变，故非因缘造作啊。所以空性不随因缘造作，为什么？因为它不带缘嘛，它刚好是极灭众缘的和合的那种颠倒性，所以它不变了啊。那所谓不依他者，非为不依因缘，前已说起，亦非为不依之分，以空性即缘起故。这句话很重要。不过这里说依他的意思，前面又讲不依缘，现在又不讲不依缘，这个是什么？就前面讲说非因缘造作，那后头又讲说亦非为不依之分，以空性即缘起故。那这变成两个会上一种矛盾啊，但其实不会。因为空义啊，它所谓的依缘起，是因为空的体会是从缘起处体验缘起不自性，所以这个依字和我这个桌子要靠木头的依不同啊。因为简单来讲，就是我的涅槃智必须依法住持，这个依法了。这个依不是说法，这个也就是说，简单来讲是空性啊，一个是实证空啊，一个是法尔空。那我们就是去观空的，又证的空。今天我们在理解佛法，要证得的话，是不是要从缘起才能观到空性？对。可是如果空性就本身空性来讲，不管你观不观，缘起处当体空，空就是空那个缘起当下的那个法，一切由缘起而成的法，当体就空。有没有必须要是说我有一个空华是靠着缘起才出来？不是吧？注意哦，我这个空法不是靠着缘起，是缘起当体空，缘起所成诸法当体空，并没有一个空法靠缘起。好，那可是在修正的时候，因为我们必须从缘起观，就是诸法你修有修没修，法尔如是本来就空，但法尔如是的空不是你能体会，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从缘起处去观，这时候变成依缘起处。哎，缘起处不是就是法住智吗？依法住智成就涅槃智，知道吧？那你在修的时候是依缘起证空，但在法尔如是的空法当中，它不用依不依啊，它当体缘起当体就是空啊，它这个没有另外一个空法，就是它缘起处就是即灭处啊，本空的东西啊，没有另外一个空法依谁。但空智慧必须从缘起的观察里面建立，这一点在世俗地的修行过程可以这样说吧。但并没有空法有一个空靠缘起的啊？为什么？因为它当体，只要你说你是众缘生，当体就空的，还不用，根本没有另外一个空会跑出来。只要你是众缘，当体就空，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啊，你看。所以我们正空里面这个道理一直在说在说，其实如果你心够细的话，你就可以看出很多修行的原理。想尽办法，我们现在光从缘起法，就算你还没到地，都有帮助你的世间智。像我们人顿不顿，从哪里看？小孩子在说话都一句肯定句，一句肯定句。脑筋越大的话，就开始有条件句。若什么则什么，这表示已经是相依带性出来了。相依带性就比较慢慢跳开的那个唯一性。所以有些人思维，如果化解他的用词前世都是单一性，表示这个人的慧解，就是像动物，纯靠经验。但越来越高等的人，他的抽象性就越强， 受相心越强，就是由差别相当中我们就找出原则，从原则里面看到很多差别相，也就是说他慢慢能看到很多东西是靠很多因缘，虽然他还执着，虽然还执着，所以有的人就开始灵巧了。同样这些东西，同样一堆积木，他可以把它堆出好多形象，为什么？只要稍微转个弯就不同。所以很多人有很多创意，其实到最后看也没什么，但对一个都从来没有的，你会觉得很难得，很难得啊。就像马桶，我们讲说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其实是马桶，因为有做调查，马桶是最好的发明，可是它原理很简单，但它给人类的方便非常大。它的道理很简单啊，但对一个从来都还没看到马桶的人能想到这一点，这是创意啊。其实就是把既有的一些知识做适当的调整，就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比较不会单独陷在一个固定思维当中，能看到因缘的组合的聚散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这叫做慧根。那佛法的话，就看到这个聚散的同时，最大的出不出离啊，我们世间人会看到众缘的变化，但在众缘变化留个尾巴，执着为有。但出世间不一样，因为看得彻底的话，众缘的众缘依然是众缘所成，结果发觉无一法可得，所以那个离欲心生，厌离生，离欲生自在就出来，就无欲出来。因为什么？彻底观到这个法带缘，这个法带缘生，这个缘也是带缘生，遍观一切法都带缘生，所以离欲自在。他不会在带缘生的时候留个一个最后肯定，但世间人很多人聪明，对吧？带缘生的时候留个最后肯定，结果只要那个最后肯定，其他东西是不是会跟着肯定？会啊。虽然我知道桌子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它靠木头，那木头真不真？可是只要木头真，桌子就真了、啊、是不是？只要木头真，桌子就跟着真出来了嘛，是不是？因为它是靠它成的嘛。好，那这个我们来看这个里面来讲啊，若为空性非缘起，即是无异空性啊，以空上安空，不能安立啊，不能安立，无地时空性啊，不能安立，以空上安空啊，不能安立，无地时空性啊，须以缘起上见啊，无地时的空性，所以空性，你看这个里面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无地时的这个空性啊，重要是在否定那个地时。所以空性其实在否定那个地时，而这个要否定是要从哪里看？从缘起处看。所以在佛法当中开始学者让你去看很多东西，我们在引导人修智慧。有的人说哎呀，缘起观可以增长，观缘起可以增长智慧，其实不但是解脱智，世间智也是如此。我们试着跟某些小孩子跟他讲说哦，你看这个事情是这样，不是，它背后有这些原因。当我们试着把一个结果找出众多原因的时候，这不就是缘起法的用吗？是不是？他再也不会把原因看死一边，他会越来越知道。包括我们到了老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年轻人讲：“哎呀，你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人生复杂得很呐。”因为他发觉本来他认为人就对待人只要我诚心就好，后来老了又诚心也不一定有用哦。为什么？发觉诚心也会碰壁，然后发觉这个也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也不是你想的，因为他发觉人生的一件事情充满了各种链锁的相互交替，人生很复杂、啊、所以很多搞政治搞到最后不搞了，聪明啊，提早一点比较好，是不是？好，为什么这样？因为它不是你想那个单一想，所以人生经验培养出这些东西来。所以你看，所以我们不断在提倡缘起的地方，就是说， 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从它的多项因缘和合来看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缘起法的用法应用啊。般若经中，而般若经说十六空皆以净安分别安立，其中空空者啊，乃依空净安立，说无自性成立之空性，其意味除去实有之空，亦即无地识之空，亦即依缘起，亦即依他啊。如是何故论说不依他啊？不过我发觉这个立场是不同立场的啊，不同立场。哎，你看啊，既然我们讲依他，这个是依缘起，亦即依他啊，就无地识之空，亦即依缘起，亦即依他。如是何故论说不依他？因为论说所说的不依他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这样听懂吗？它是依世俗地你认为持有法的不依他，而空性义的依他也不是因为依什么实之法，也不过是依于对缘起的观察，所以这两个依的意思其实不同。但他在辩破别家的不究竟的时候我们不管，但这个道理我们就帮助我们对空的体会，因为别家不必然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他认为别家这样看法错，可能别家不一定这样错，但他这样的观念是不对。对，为什么？真正的缘空义必须要从缘起处观察的，所以的确没有独存空啊，这里面谈的是这样啊。好，这里面这个看法是如此哈。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这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看这个，下一页1043页。1043页的倒数第五行，如是空性本源清净，不假造作，具身任运成就，而彼辈为心空及本源真性，彼之观心法自顶自种，寻心不可得，又说过去心何自来，现在心何处往，未来心何向何往，三世心皆不可得，又观内外心不可得，色相心不可得，方圆黑白皆不可得，遂为空即住一次，为证空性。这有没有道理？你很有意思啊，我们这句话怎么这么经典，不都这么说吗？那为什么这又是错呢？的确他也看到一点问题了。好，你看哦，因为他认为空性本源清净，不待造作。好，那所以说他观察这个心法，从头到尾寻心不可得啊，那在此也不可得，在此也不可得，在此不可得，在此不可得啊。结果他认为空即住在此不可得处，好好，那我们来看，为证空性，不知心非有色，乃心体之初分，亦仅为熟地心无相之本体啊。但这个用词不大清楚，这个用词啊，语义不是很清晰的啊。乃心体之初分，以仅为熟地心无相之本体。简单来讲哈，我干了，就是说，你讲心无形象，不过是什么熟地里面的层次而已，还不是第一义空。所以熟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熟地空有点像虚空的意思啦。即使在佛法第一地，虚空是不是也是色法？是，虚空是种种比较出来的一个法啦。好，好，这虚空有没有真实法？也不是啊。但如果在世俗地来讲，把一切东西都拿掉的虚空，是不是就是无相？那这个无相是相对于世间把很多相拿掉以后的无相，是不是真的真正清净的空义？不是吧？是对比出来的，有没有听懂？我们的空不是对比出来的，我们空是当体空，可是虚空是嘛？虚空就是本来现在有东西挡住了。我们不是讲说啊，把， 我们不是讲说把东西挪开留下空间，所以这空间的空间是因为把东西剥除以后留下的空，缓浅出来的空，是不是？所以必须要把东西啊，所以当你认为这个无那个无那个无那个无的那个感觉，那个叫空，这个空似是似是而非啊。我们等完了我们再看。所以以仅为实熟地心无相之心，熟地心无相之本体啊，此心之体乃无色之空，而非空性。因为他这一段话其实很有意思。经典是不是有我们观三心不可得？有没有？有啊。好，观这个不可得，观这个不可得，观这个不可得。我们是来自于遮浅低调很多东西以后产生的一个不可得，是不是？他就讲说，乃无色之空，无色之空是遮浅色法以后留下来空，其实有点像虚空，是把色法遮浅掉的空，是不是？好，那我们看，而非空性啊，彼遂谓为不假造作之不假造作疙瘩顿珠，谓是本源真性，不假造作，任应成就，本来清净。实则彼所见不是不假造作，亦不是疙瘩，亦不是顿珠，以无相心体，亦是心法，心法具有染净，何能为本来清净啊？因缘所生，何能谓为不假造作？必须心之实有空后，方是本源啊，本源净清净，方不依因缘，方不关待他，任应俱生，只能为心之法性。心之法性不容许纤毫染污，或者心之自性尚未全理，即无成佛之可能。这句话，这种解释啊，一般人看来会比较复杂。但我现在跟你们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空的时候啊，因为他这里用词就是说，我们谈空变成是把很多法，就是说我们是用对比的。当我们讲说过去心，过去找不到，说把很多过去的东西拿掉，现在找不掉，刹那找不到，结果我们是找不到以后用这个找不到的东西啊，哦，就好像我们他在讲说你不过是，他这里讲说无色之空而非空性，他认为说什么都拿掉以后，简单来讲他要批评的是你的空性是把很多东西灭掉以后的那个本来清净，所以这个空性本来是一个隔绝于万法之外的本来清净，所以变成在不假造作，所以任应成就，因为它是从古至今不受一切染污所成，就它本来存在，有一个本质空性体不受东西。那因为它就在如来上不是有人也这么误解嘛，就是有一个本质清净的，那现在把污垢去掉以后，把污垢去掉以后，就一个如来藏心就显现，而那如来藏是亘古以来已存，是不是？就是谈成这种想法，那变成我们要把，就是因为这个本质清净的被污垢所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污垢去掉，去掉以后都不受一切因缘的那个独立自存的叫做真如，叫空性，就跑出这种想法。好，那大家拼命擦咯，时时勤拂拭，不拭而尘埃。结果碰到六祖就说，菩提本灰树，明镜亦灰台，所谓垢根本无垢，老实讲如来藏经就有讲这些，就是说所谓垢并不是真实垢，垢连垢法当体也是空，为什么垢法会当体，会垢法为什么会障遮障真如，无明而已啊，一了解无明，尘垢本质空，何须你时时勤拂拭，知道吧？所以 当我们如果觉得要把尘垢拿掉以显空的时候，这个空义就只是一个相对的空。因为真正的空义是什么？我本来清净被污垢所染，结果发现本无污垢，这时候才叫做除垢。如果你非得把很多法拿掉，哦，找不到找不到，都把它遮起来再也看不到了，这个叫空。不是，就在现前心就是空，过去心的不可得是过去心的不可得，也无妨我现在就在现在上过去的，不是因为无了又才显空，在它有就空了，懂吗？空不要你去掉什么东西，并不是要把大贪嗔痴砍掉了才叫解脱，不是啊，知道实无真实的贪嗔痴，这才叫做断贪嗔痴。所以我们讲的持戒的时候，当你认为你持戒清净的时候，就被那个清净给染污了，懂吧？因为我们举那个镜子吧，镜子的干净是拿掉污垢，不是把它漆白漆。那我们持戒清净的时候，另有一心认为自己持戒清净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漆白漆？是很白的，相对黑的是很白，但也不亮，因为你被清净所染。当你具有清净意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染污意？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好，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我们一直在找寻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所以是有什么都不可得都不存在的时候，另有一个独存存在的空性，这个就已经对开了，就把空意跟缘起意拉开。不是，所以空其实就在缘起当体，可是他这样的讲法就会让我们觉得空一下又带缘又不带缘。其实空的带缘是什么？因为所谓带缘并不是相依带性，而是缘起，你必须从缘起提证空的意思，并不是空提另外带缘，带缘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讲四书法一切不能带缘，好，空就是就一切带缘的都是，一切代言都是错误的。但我讲这句话一切代言并不是讲那个空必须代言起证的这个意思，所以是两回事的，其实是两回事。但这里面显出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经常一直一味的要遮遣某些东西来证的空，其实不是。所以如来藏里面自信清净，自信清净，那说那就算受污垢所染的时候，即他如来藏的讲法就是说，即便我现在本来自信清净心被污垢所染的时候也不受影响。为什么？因为污垢本身也是空性的啊，空性怎么去染空性？所以啊，你要知道了解说本自信清净心，诸法以空性为自性，所以任何一法都是自性即灭。那差在哪里？你不懂，就这样而已。你破掉无明就是。所以其实你发觉为什么当初佛陀那时代很多人在听佛说法就证果，那么简单，光你现在还在论简单困难就知道你还很远。为什么？很明显你还是在掉入分别里面嘛。所以你们试着去揣摩，不要落入任何的学习的一些分别。你说这样怎么可能？你又是这样那样的，你看凡是这样那样，可简单不简单，顿超不顿超，见修不见修，这些东西连这些分别都是妄想分别。你若敢去相应于法去思维，也比你用妄想心去找出答案快多了。所以当初佛陀的弟子他们不是在那里的佛跟他讲，他是如理思维，不是乱想一通，否则的话那一定佛陀那时候一定很多人神经衰弱的，天天都听法没事干，没有娱乐，那不是想想到不是脑神经衰弱，经常睡不着觉，会不会这样？不是，如理思维不会。甚至如理思维的时候他突然体证那个道理，马上跳出来，马上证得。你说为什么不立身其或法身？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因为从来你的法身都在啊，那叫做迷啊，迷的迷不迷而已啊。 你请问你醒了要慢慢醒，有，我现在半边醒了，另外一边还在做，因为他要慢慢，到了五点的时候他会上车，六点的时候前醒了，所以你们有一边眼睛可以活清醒的看事情，另外一边还在看梦中事，有这种事吗？是左眼看梦中事还在执着，右眼看醒来事，右手去做醒来的事，左手还在摸梦中的事，不会吧？所以梦醒来是重颜色，那个迷梦境突然散掉了，那种颠倒性没了，叫做醒来啊。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在一个如理思维当中，其实可以超越很多道理，很多的生死，其实这个就是从瑜伽师论，从四大圣论里面都谈到这个道理，很多道理从文思修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吧，遮障了往恶趣的路了。其实他觉得，因为他恶趣，什么叫恶趣？你知道吗？什么六道轮回？什么叫六道轮回？什么叫三恶道？颠倒心叫三恶道，不同颠倒心叫不同道啊。当我的内心安住于正念的时候，颠倒三恶道的因缘就松掉了，不成了，所以就遮掉了，很轻松就能远离三恶道。但轻松归轻松，要你真懂。好，我们休息一下。